你明白福音是什么了吗？对你来说，成为一个基督徒还有什么样的拦阻吗？我会听到很多人都回答说，我觉得基督教很好，我觉得你们的信仰很好，我觉得基督徒也很好，但是为什么还不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或者为什么还不能够受洗，正式的宣告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想我常常听到的答案是，我不想受你们的规矩太多了，我不想受到这么多规矩的约束，或者是基督教的要求，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要求太高了，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不知道这样想的朋友，当你们听到上个礼拜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的后半节的时候，是不是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是因为遵守了一套规矩，好像加入军队一样，军队你得先守规矩，你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基督徒不是靠着顺服一套规矩而成为基督徒，也不是因为说这个团体有一套 code， 它有一套的规章制度，然后我愿意顺服这套规章制度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了。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因为顺服一套规矩而成为基督徒，而是因为认识了神的恩典，接受了神的恩典而成为基督徒。那么这个时候会自然带出来一个问题，就是那规矩重要吗？那是不是说基督徒就可以不需要规矩了？或者说规矩当然如果你认识参加教会聚会足够久了，就知道这套规矩我们称之为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对于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塑造着我们对于基督教的想象力。在电影里面，一个犯罪的人进到，如果他犯罪了，如果你看过《教父》，如果他犯罪的话，他就要进到教堂里面，找到一个中间有隔板的亭子里面，然后隔板是很多很密的那种网眼，然后隔板的那一侧总是有一个神职人员守在那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度过这一天的。然后这个神职人员会听他的忏悔，并且然后告诉他说，孩子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在装修这个地方，我的一个以前的同事问我说，哎，你当传道人你都干些啥？然后告诉他我一个礼拜的工作，其中一个工作是我们在装修。然后他就脑洞大开说，你这个亭子装修队知道怎么做吗？然后我说我干嘛要在教会里面去搞个亭子？然后他说，哎，电影里面不是都有吗？然后你的工作就是每天待在那个亭子里面。所以那个电影场景，然后就带出一个更多的谈话，就是基督徒怎么来对付罪的问题。好莱坞的电影让我们产生一种想法，就是基督徒只要认罪忏悔就可以了，尤其是教父。所以你会看到一群作恶多端的人，然后他只要来到教堂，找到一个亭子，然后到那个里面告诉那个教父他怎么勒索人了，怎么杀人了，然后教父会告诉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有一些人会认为说，基督徒只要认罪忏悔就可以了，上帝就饶恕了他。那些不信主的人，无论他有多好，他最后反而要下地狱。所以基督教是不公平的，只要再坏的人，只要你愿意认罪，上帝就赦免你；再好的人，只要你不愿意认罪，你还是要下地狱。这是为什么三自运动的领袖丁光训先生在他的文集里面，他说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都是基督徒，就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能上天堂。而我们很多打江山的这些共产党员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包括自己的个人和家人，就该下地狱。他认为这不公平。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丁光训先生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对恩典没有一个真实的认识，他对救恩的认识还是基于行为，而不是基于圣经所说的恩典。他们觉得靠恩典而不是靠律法、靠功德、靠行为，那就是不公平的。这是为什么在我高考的那一年，就是大概95年96年的时候，在三自的教堂里面，他们抛出一个话题，就是抗洪抢险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将来如果下地狱是不是很不公平。我不想回答那样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所有不愿意承认和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不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在上帝眼中他就是被定罪的。对于上帝不公平这样的指控，我们的回答是，对人最公平的对待，就是我们都按照我们的行为下地狱受永远的刑罚。这是公义的上帝所做出的公平决定。 因为再积善行德的人仍然在违背神的律法，按照本性拒绝神，否认神，不以神为中心。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保罗在反复论证的罪的观念。犹太人是罪人，非犹太人是罪人。道德高尚的人，无论他是富兰克林还是二战的著名将领，是罪人。而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无论他是希特勒还是纳粹冲锋队的军官还是日本皇军，也都是罪人。道德高尚的人是罪人，道德卑劣的人也是罪人，因为我们都背逆了这位良善公正的上帝。然而因着他的爱，他给我们福音，使我们有机会逃离最公平最正义的审判，这就是恩典。那么那些靠着好行为，靠着遵守规条律法的人，就会发出这样的质疑，说好吧，就算你说的都对，人得救不是靠着功劳好行为和遵行律法，而是神的恩典，是因信称义。那么你不觉得你们的这套教义在鼓励人犯罪吗？你不觉得你们这套教义是在鼓励人不遵守律法，信了主以后反正你可以不停地认罪悔改，那你就可以变本加厉的犯罪，像《教父》这本电影里面那些意大利黑手党的成员一样。这也是六章十五节保罗所要抛出的第二个他想要回答的问题。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让我们把圣经翻到罗马书六章十五节，如果你使用的是红边的圣经，应该是在新约的173页的左侧，六章第十五节，小的数字，上标的小的数字是表示结束。我读一节，会众读一节，我们从六章十五节读到第七章第六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
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奴仆是为了死，或做生命的奴仆以致成义。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照样，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被义约束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谢谢你让在告诉我们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以后，你继续的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使我们能够照着话来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第六章第一节，保罗抛出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往前翻一下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然后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然后所以上一周的时候，我们的回答是基督徒不可以继续在罪中，人的罪不能够叫恩典显多，相反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保罗鼓励我们看自己是向罪死的，向神活着，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话来指导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从神的话当中认识怎么做，而不是什么不该做。十五节的问题看起来和第一节的问题相似，这是保罗所抛出的第二个问题，而且给出了同样的回答，就是断乎不可。但是从后文来看，十五节的问题更加侧重于律法的应用，在恩典之下而不在律法之下。那么律法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今天还要不要遵守十诫呢？前一个问题是成为基督徒以后还可以继续犯罪吗？而这里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么律法还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还需要遵守律法吗？律法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受律法的束缚？我是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换句话说，圣经当中除了有关的救恩部分以外，其他的是不是还跟我有关？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圣经只保留四福音书，其他都可以不要了？或者如果你对教义还感兴趣的话，再加上罗马书，然后其他都可以删掉了。保罗的回答也是圣经的回答，是断乎不可。然后保罗接下来用两个方面来论述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恩典中绝不意味着不受约束，每个人都是受到约束的，每个人都是某一个主人的奴仆，不是罪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要么罪是你的主人，要么神是你的主人，你不可能没有主人，也不可能同时有两个主人。保罗的论证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6节到23节，它围绕的核心是一个主仆关系的比喻。第二个部分是7章1到6节，它围绕的核心是一个夫妻关系的比喻。所以保罗用一个主仆关系的比喻和一个夫妻关系的比喻来说明，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圣经的律法、圣洁的要求和我们有何关系。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比喻，是主仆关系的比喻。保罗说没有人是自由的，我们都在被一种主仆关系所捆绑，区别只在于你是谁的主人。保罗在16节的时候把这个结论，这是他的结论，他把结论先拿出来放在开头，放在桌子上面让读者都看见。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保罗说没有人是自由的，我们都是在给人做奴仆，我们都是把自己献上给了某样东西。给盼望一个理由的作者，基督徒作家贝碧奇，在他最著名的一本书《请君出瓮》里面，他这样说，他说，谁控制了我们，谁就是我们的主人。寻求权力的人被权力所控制，寻求被人接纳的人被接纳，被别人的接纳所控制。我们都没有在控制自己，我们都被我们的生活所控制。很显然，这也是保罗的观点。保罗说，我们都献上自己，献上自己给谁了呢？我们都献上自己给我们心目中认为最好的、最有价值的那一位。如果你认为自由、自我形象是最好的，那么你就把自己献给了自我形象。如果你认为对别人的控制是最好的，那么你就把自己献给了控制别人。如果你认为权力是最好的，你就把自己献给了权力。因此我们都顺从那个我们心目中所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你认为工作或者工作当中的成就感或者老板的肯定是最好的，你也把自己献给那个。朋友们，无论你是不是相信有神，无论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位神是不是你正在相信、正在敬拜的这位神，你都在敬拜某种形式的神。无论你认不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你都有某种形式的偶像和宗教信仰。这是凯勒在《诸神的面具》那本书里面所说的，我们都在敬拜某一位神。保罗说，接下来说，既然我们都把自己献给了某一个东西，保罗就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讲到说，虽然人会把自己献给各种各样的偶像，我前面也例举了一些，但是根本上来说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第二大类呢是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也就是说，保罗把我们所心中、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我们所看重最有价值的那一位分成两个主人，一个呢是罪，一位呢是神。顺服罪是真没有自由，那是真做奴隶。为什么呢？因为结局是死亡。他说，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他是 真正的那个邪恶的奴隶主，因为他能够给你的就是死亡。顺从罪的敌人呢，也就是基督呢，结局是被称为义。这是保罗对为什么断乎不可，他前面讲了断乎不可，这是一个简单版的答案，然后他后面给出复杂版的答案。复杂版的答案就是，如果你仍做罪的奴仆，你的结局就是死，而你做义的奴仆，也就是顺服这位基督的话，你的结局就是被称为义。如果你认为基督徒不用顺服律法，那么你就忽视了罪的控制人、捕获人的本性。不顺服公义就是在顺服罪，所以基督徒不用依靠顺服律法来得救，但是基督徒需要顺服基督来得以在基督里成圣。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顺服基督的律法，他其实就变成了罪和自私的奴仆。接下来保罗从三个方面对做罪的奴仆和做义的奴仆来进行了一个对比。第一个对比是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现在是谁呢？基督徒现在是谁呢？虽然有两种奴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现在是义的奴仆而不是罪的奴仆，这是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德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已经发生的变化，从前是谁的奴仆呢？从前是罪的奴仆，现今呢，从罪中释放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十七到十七节、十八节这里讲到的是一个过去时态，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已经是义的奴仆了。你怎么知道你是一个真基督徒并且成为义的奴仆呢？保罗提到有四件事情使我们成为义的奴仆，这四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是你验证自己是不是义的奴仆的依据。第一呢，我们成为义的奴仆是借着顺服什么？顺服道理的模范。什么叫道理的模范呢？新译本的圣经翻译为教义的规范，标准版的圣经翻译为教导内容，意思就是准确的福音信息。我们因着顺服一个准确的福音信息而成为义的奴仆。我们不是靠效法耶稣或者效法保罗，就像学习雷锋一样，也不是靠着加入一群人成为他们的成员而成为基督徒，更不是因为我们成长在基督徒的环境当中，我的父母是基督徒而成为基督徒，而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心相信了一个准确的福音信息而成为基督徒。这个准确的信息就是福音，就是神在圣经当中借着使徒和先知所传递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是那位为我们的过犯而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上帝愤怒的弥赛亚，这样的一个福音信息。我们是因为相信这个信息而成为基督徒。第二是借着从心里顺服，所以保罗给这个顺服加上了一个状语，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顺服，不是说我听到了哦，这是对的。保罗说这是从心里顺服，福音的信息不是我们在头脑里面说我同意，共产党员都从头脑里面同意某些东西，但他不见得是真的按照他所同意的去做。就像我们也在中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什么剩余价值理论啊那套东西，我们都可能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同意一些东西，但是并不见得我们都按照那些东西去做。从心里顺服是指的说，我们头脑的知识和我们内心的情感和我们外在的行为都是一致的，它影响到你的心。所以你看，我们找不到一个医学的词汇可以表达我们的语言当中所说的心，对不对？我们其实知道心是一个供血的一个收缩供血的一个器官。那但是我想所有的文学作品里面讲到心的时候，除了医学作品以外，讲到心的时候，我们都不是指那个供血的器官，我们都是在讲到知识、情感和行为那个一致反应的东西。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说，心是指一个全人的面向，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外在行为都同意，都体现出我们对这个准确的福音信息的回应。第三是借着顺服，也就是借着生命的改变，是借着顺服了 那个正确的信息，而不是借着同意了，或者是认同了，或者觉得他说的对。正如保罗在一章五节里面说，他是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这里信和服，相信和顺服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向神的全面降服，表示他不但相信这是对的，而且他愿意照此而生活。第四，保罗讲到说，我们为此我们体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就是我们感谢神，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神的工作。所以在这段到目前为止，保罗都在给我们一个信息，或者说圣经都在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没有中立的状态，我们要么做罪的奴仆，要么做义的奴仆，这里没有中立的状态。很多人觉得当他选择基督教的时候，他是不自由的。像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他是教那个所谓的道德经济学，就是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人的道德行为。然后他去过很多次基督教的聚会，我问他说啊，他也很他对我，因为我有一次向他请假，他有一次把课调到礼拜天，然后对不起，我说礼拜天不上课，你要扣学分就扣吧，但是我不会来。然后呢他就扣那个平均分。然后他说我非常尊重基督徒，我也去过基督教的聚会。然后就问他说，那你同意基督教的信息吗？他说讲的都很好，我都同意，你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基督徒呢？他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就不客观了，我就不能客观的研究人的道德行为，我要站在你们的角度去研究道德行为。所以他的假设是他不信主是客观的，是中立的。但是保罗没有给我们看到一个选择，保罗给我们看到选择是，人要么被罪捆绑，要么被义捆绑，你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是义的奴仆。上礼拜时我发快递，快递员到我家里来，然后快递员问，看到我总是快递的一般都是书，都很重，然后他就问我说，然后你一定是个老师吧，你研究什么的，看我也不像中学老师的样子。所以我的第一回答是，我研究基督教的，因为研究基督教给人那种感觉是中立的啊，我不是那种迷信的那种人，我是中立的。但是我又觉得当我这样回答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以基督为耻的反应，因为我觉得中立是一个比那个更好的状态，比成为一个基督徒更好的状态。圣经说，我们从前生来就是做罪的奴仆，我们并不中立。无神论者认为公立学校的无神论教育比基督教学校的宗教教育更加中立，因为他们是无神论者。当你在网上看到别人发的一段话，你觉得他的三观很正，因为你和他想的一样，所以你觉得他三观很正，你不是中立的，你总觉得和你一样的人是中立的，因为你觉得中立是好的，你不中立。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中立这回事情，你要么站在神那边，要么站在撒旦那边。当你没有顺服神信靠神的时候，你就是在做罪的奴仆。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罪的奴仆呢？是出生的时候开始的。你什么时候开始做义的奴仆呢？是重生之后开始的。重生是把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不做罪的奴仆，反而做义的奴仆，神所做的一件事情，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件事情。这是保罗所做的第一个对比，我们原来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现在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然后第二个对比是在19节到20节，保罗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你们天然的限制，保罗就在用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就照人的常话是这个意思，以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在告诉我们。换句话说，保罗在暗示说，他所说的话并不代表100%的呈现了基督的奥秘，但是却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程度。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这是一个逐渐增长的比喻，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服侍一个小小的欲望，或者是自私的一点点的想法，但是犯罪的行为和犯罪的后果都让我们逐渐享受我们服侍我们的私欲，让我们逐渐的享受我们顺从心中那个犯罪的欲望，乃至成为越陷越深的罪的奴仆，乃至自己成为那不法的该受刑罚的罪人。 C.S. 路易斯在《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说基督信仰认为每个人都会永远存在下去，就是我们是永生的，这是一个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的陈述。要是一个人最多只能活到70岁，有很多事根本不用去担心。要是一个人可以永远的活下去，那就不能不留意一些本来不留意的事情。也许我的坏脾气，我的嫉妒就会越来越厉害，这种变化太渐渐，70年中还看不出什么来，但若积存起来，经过100万年，我们就会变得像地狱一样。事实上，如果基督信仰所说的是真的，人可以变得像地狱一样坏。所以鲁伊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认为是些小罪无伤大雅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人是可以永恒的，那么你会发现说，这我们是在越来越被自己认为无伤大雅的事情所捆绑。我们撒了一个谎，我们就会想撒第二个谎去补全第一个谎。我们习惯了一次的停止聚会，或者停止读经祷告，或者是不重视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就会习惯于停止在最终的享受。那么做义的奴仆呢，和做罪的奴仆非常的相似，这是保罗讲到的第二个对比。他说现今照样把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句话是一个祈使句，也是一个陈述句。祈使句是表示作者对我们的呼吁，基督徒应该把自己献给义，做义的奴仆。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改变，我们行义的后果，神的喜悦，圣灵的工作，教会弟兄姊妹的鼓励，都会塑造我们，影响我们，使我们成圣。一方面，基督徒因为基督所做的已经被神称为义了，在未来法庭上，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司法性的称义，也就是未来天上的审判当中，神称我们为义，这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虽然这个审判是发生在未来，但是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因为我们住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主餐的时候，我们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我们要省察自己是不是住在基督里面。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行为上、知识上、理智上和情感上，我们都没有完全的反映神的荣耀，我们都没有完全的彰显神的形象。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成圣。所以称义是已经成就的，神已经看我们为义了。而成圣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生命上，在我们所结的果子上，越来越像这位基督，越来越像神透过基督所看到的那个应有的样式。这是保罗所做的第二个对比，一个原来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和现在献给义做奴仆。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的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喜欢不洁不法，我们越来越喜欢犯罪的样式，而献给义做奴仆，就是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成圣的样式。那么第三个对比是20节到23节，在结局上的对比。做罪的奴仆是什么结局呢？20节到21节告诉我们，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不被义所约束，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作为基督徒不自由吗？那我不能撒谎，我不能告诉别人说啊，做基督徒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基督徒其实很自由。那我想说，首先我们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然后第二，如果他说的是那些犯罪的事情，的确我们没有犯罪的自由。成为基督徒是不自由的，如果你的自由包括犯罪的自由的话。这里说我们原来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是不被，我们也做罪的奴仆也是不自由的，因为他是不被义所约束，而是被罪所约束的。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是被罪所约束，没有行义的自由，而基督徒是被义所约束，没有犯罪的自由。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犯罪的自由又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你贪恋那个最终的自由，最终的享受，那有什么好处呢？保罗在自问自答说，当日有什么果子呢？回答是什么？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罪给我们带来死，每一个人都会死，基督徒也会死。但是这里所说的死，是指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就是我们与神隔离，在神的永恒当中被神定罪和受刑罚。而做罪的义的奴仆，对不起，做义的奴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就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虽然从罪里得自由，不再受捆绑，但是呢，我们仍然是某一个人的奴仆。谁的奴仆呢？是神的奴仆。但是做罪的奴仆有什么好处呢？结局是死。而做神的奴仆呢，有好处，成圣和永生。所以保罗在这里既让我们看到现在的什么改变，我们现在的改变就是从罪里得释放，做了神的奴仆，也让我们看到将来的结果，就是结出成圣的果子，而且结局就是永生。我喜欢他使用的最后一个比喻，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应该把这些经文背出来，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所以保罗在这里他用的最后一个比喻，就是如果罪是你的主人，那主人要付工资，对不对？奴隶也是有某种程度上的工价，那么主人，罪这个主人给你的工资是什么？是死。不仅是将来的死，而且是现在的死。你一次又一次的被你所追求的东西欺骗、愚弄、跌倒和被伤害。当你以受人喜欢和被人接纳作为你的主人的时候，你就会被欺骗，你就会经历自怜，你就不敢说不，你就会嫉妒别人和喜欢讨好别人，容易受伤害。当你被成功所控制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失败感、挫折感、焦虑感，甚至因此伤害自己的家庭。不做义的奴仆，不但在永恒当中与神隔离，而且在今生也是被自己的偶像占有，没有自由的。这是在《诸神的面具》里面，凯勒说，假神总是应许很多，但最后让你所经历的总比不信他还要糟糕。因为他是假神，所以他所应许的永远不能成就，你就永远在自己空虚的幻想和错误的偶像当中打转。罪是主人，他给你的工价只有死亡，而且不但是将来的死亡，更是现在的失望。而当义是主人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的不是工价，而是恩赐。这里你注意到他用词的区别，罪给我们的是工价，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是恩赐，换句话说，他不是我们所配得的。你还记得耶稣在讲到那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吗？最后进葡萄园的最前进葡萄园的抱怨不公平，因为他认为最后进葡萄园的才干了一个小时就得到了同样的工钱，但是主人却告诉他说，这不是工价，这是恩赐。你们本来什么都得不到，你们在烈日炎炎下等工作，等一天都等不到。我不是叫你来工作，我乃是给你恩赐。所以服侍这里罪是主人，他只会给你工价，而且这个工价是死亡。而当义是主人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的不只是工价，而且是恩赐。无论你的服侍有多好，服侍不会给你带来救恩，能够服侍这位神本身就是一个恩赐。所以神这位主人给我们永生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我们赚来的，而是在基督里面的，是在与基督联合当中所享受到的。不仅仅是将来永远与神同在，也是今天的生命。我们今天脱离罪的捆绑，我们用信心、爱心和圣灵所赐的能力在地上荣耀神。无论我们周边的环境怎样，无论我们的政府是否允许我们聚会还是不允许我们聚会，我们都喜乐平安的生活。这位主人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够得着成全。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一个核心比喻，一个主人的比喻。谁是我们的主人？做罪的罪做我们的主人有什么好处？我们原来以为我们所得到的自由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而实质上在基督耶稣里面他给我们的恩赐又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的第二个比喻，就是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个婚姻的比喻。在第一个比喻里面，我们被比作是奴仆，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我们或者在服侍罪，或者在服侍义。我们总是不自由的，或者被罪约束，或者被义约束。所以基督徒作为义的奴仆，不能够也不应该犯罪。那么我们岂不是还在律法的约束之下吗？那为什么保罗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反在恩典之下了呢？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恩典之下的状态是因为什么而带给我们的？ 这是保罗所使用的第二个婚姻的比喻。我们需要遵从律法吗？保罗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用一个比喻讲明基督徒和律法的关系。这个比喻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这个比喻本身是在第二节到第三节。假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所以保罗用的这个比喻是一个常识，对不对？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活着，那么如果有一方去和别人同居，或者无论是事实婚姻，如果他是事实婚姻叫同居，如果他是去跑到一个电脑没有联网的地方领了结婚证，那个叫重婚。但是无论怎么样，他都是一个不道德的婚外行为，婚外情。婚姻是一个互相有约束力的法律关系，但是当一方死亡之后，这个法律关系就结束了。所以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的婚礼当中，我们的誓言当中也包括直到死亡。我们讲到我们的婚姻誓言是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当配偶死亡之后，你可以选择继续独居，也可以选择再娶再嫁，它都不构成道德上的谴责。但是在第一节，我们刚才讲的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一节的时候保罗说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换句话说，保罗所讲到的这个比方是指律法和人之间的约束关系。四到六节，保罗进一步解释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保罗讲到说，在夫妻关系当中里面，夫妻关系里面是配偶的死亡释放了那个活着的配偶可以再婚。在属灵的事上，因为我们的重生，我们的重生意味着什么呢？老我并老我的邪情私欲与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已经死掉了，老我在律法上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从律法当中被释放，得以归给这位基督。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隐含着意思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约束我们的不再是律法，但是仍然有一位在约束我们，是谁呢？是我们所归向的这位基督。我们是和基督结婚的，不管你是弟兄还是姊妹，你都是和基督结婚的。在圣经当中把教会比作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地方教会的成员，而地方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基督的心腹，我们都是嫁给基督的，虽然我们当中有男有女。这不单是指教会这个机构，也是指构成教会的每一个个人。结过婚的人都知道，虽然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们当中结过婚的人是总体人数的三分之一，但是结过婚的人知道，你结婚以后都不能够像结婚之前那样生活，婚后的生活和婚前的生活是有很大区别的。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做决定的方式和一个结了婚的人做决定的方式，考虑的因素也都完全不同了。比如说我在结婚之前，我和我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可以随时决定要去什么地方旅游，要去哪里登山或者野营。而在结了婚之后，我们考虑的因素就更加多，我们要考虑春节这个假期，我们要考虑十一，我们双方父母的原因，我们还要考虑，如果有了孩子，还要考虑孩子的因素。这不仅仅是因为责任和义务，比如说如果老板叫我出一个很长的差，我原来可能像我以前去印度尼西亚出了三个月的差，但如果我结婚以后老板叫我去印度尼西亚再出三个月的差，我就会犹豫，我就会问他说，你就不能让那个新来的小伙子去吗？他还单身。这不是因为我有责任和义务，而是因为我有一个和我共同生活的人，我爱他，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不愿意分开，我们互相的接纳和想要互相取悦的动机促使我有更多的考虑因素。那么你会说， 结婚之后就没有自由了，可能很多单身的人会这样讲，结婚以后就没有自由了，没有错，但是没有人因为说结婚以后会没有自由而不想结婚，很少有人，特别是基督徒应该不会这么想，因为我们在婚姻之后享受一个更大的爱，那个爱远远比我们所失去的那点自由来得更值得让我们羡慕。所以保罗说，我们归于基督会导致我们为神结果子，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喜悦我们为神结果子。婚姻的确是一个约束，但是这是一个甜蜜的约束，一个爱的约束，一个我们愿意进入的约束，一个心甘情愿的约束。所以你看见吗？我们和义的关系，它是义务和责任，它让我们少一些自由，尤其是那些我们本来就不该有的自由，那些犯罪的自由。但是呢，我们和这位基督的关系，我们臣服在这位基督这位主人之下，这是一个爱的驱动，也是一个爱的表达。这种爱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呢？保罗说，这是一个取悦基督的爱，我们带着一个取悦基督的动机，结出取悦神的果子。这好过原来在律法之下结出的是死亡的果子，因为律法所要求的我做不到，而且律法不能够救我们，律法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只能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甚至律法还会触发我们想要犯罪的欲望。这是保罗在第七章的后面所要讲到的内容，律法在某种程度上它在触发罪是在我们心中的发动。罗马书第八章会进一步的解释什么是心灵的新样，什么是遗文的旧样，我在这里就今天就不多做解释了。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基督徒忽视律法吗？基督徒不用守律法吗？不是的，保罗的回答是，我们看律法为神圣洁本性的彰显，神透过律法告诉我们他喜悦什么，他喜悦诚实，他喜悦纯全，他喜悦我们的慷慨，他喜悦我们爱真理，他喜悦我们正直和前后一致，他喜悦我们良善。我们也透过遵从律法来体现我们对神的喜悦和我们爱神的心。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保罗这里有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人没有选择，要么做义的奴仆，顺服神的律法，成就神要我们成就的义，要么做罪的奴仆，继续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继续被罪掌控，继续追求这世界的偶像，没有中间路线。你不能够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继续犯罪，我要自己决定我怎样生活，我要怎样做决定是我自己的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在罪的奴仆，还是在做罪的奴仆。这是第一个比喻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遵循律法并不是因为律法给我们带来救恩，而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想要取悦基督。为什么呢？因为老我已经死去，新我已经重生，我们向着律法死了，律法的咒诅和律法的结果不再落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被归于一个新的婚姻关系，一个爱的关系。是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因着爱这位主，因着尊敬这位主，因着我们想要和他更加亲密，所以呢，我们就以新的样式来活出律法的要求。如果有人说，如果我因信称义，靠着恩典神已经接纳我了，我担心我因此就失去了活出圣洁生活的愿望和动机，保罗透过这段经文给这样的一个担忧的基督徒一个回答。他说，过去你行善的动力是惧怕刑罚，这就好像说，如果一个人来聚会，一个基督徒来聚会是因为害怕停止聚会被惩戒，那么他来聚会的动机本身就是不正确。我们来聚会是因为我们喜欢聚会，我们来聚会是因为神在这里吸引我们，使我们乐意一同唱诗歌，使我们乐意彼此劝勉互相安慰，使我们乐意听到神的话语来坚固我的心，这是我们聚会的动机，而不是因为我怕被惩戒。如果怕被惩戒干脆不加入教会，那是一个更加轻松的方式。神要我们的动机是我们顺服这位我们献上这位新主人，我们愿意讨基督这位丈夫的喜悦，就像结了婚的人想要讨配偶的喜悦一样。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曾经嫁给了律法，而现在我们有新的关系。是什么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呢？是我们原本老我肉体的死亡和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爱神的心。 如果再有人告诉你，他不想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认为基督教会限制他的自由，你会怎么回答？你能不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他看见你所享有的行义的自由？你能不能够让他在你身上看见，他以为的自由，其实只是在做罪的奴仆，结出恶的果子来，而且结局是死吗？你能够让他看见你是苦哈哈的来聚会，心里想我是基督徒，我不得不去聚会，还是你是喜乐的来聚会？你是因为律法的要求而不得不读经，还是因为你爱神的心，所以你喜悦读经？当你让他看见你爱神的心，你喜悦和别的基督徒交通，你喜悦遵行律法，喜悦上帝的圣洁的时候，你就能够让他看见他以为的桎梏，他以为的限制，比如说每周的聚会、教会的活动、每天的灵修，你看为至宝，你甘之如饴，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在你身上看见一个新生命的样式。如果他看到的是一个不情愿的基督徒生活，那么你就在加深他对于福音错误的认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让别人看见我和他的主人不一样。我的主人是一个充满爱的主人，我的主人是一个我爱他并且愿意甘心服侍他的主人。基督是一个满有恩慈并且给我们各样生命恩赐的主，基督是一个配得我们欢喜侍奉的主。我们来摆上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你里面不再是工匠，而是恩赐。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一个欢喜爱神的心来成为我们的动力，而不是一个惧怕遵从律法的心。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看重圣洁，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我们的圣洁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圣洁。但是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喜悦成为基督的样式，因为那配得上我们的身份。求你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成为我们的动力，让爱的心成为我们的动力。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